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 Podcast， 我是影展宣传一闪小鱼。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 Terry 老师跟 Skaya 来帮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那 Terry 老师呢，目前是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那他过去的研究包含了台湾表演艺术的传统，像是歌仔戏啊、布袋戏，还有他们的粉丝次文化，并关注这些表演在传统遇到新媒体科技发生的转变。然后老师的研究焦点在工作和娱乐、地方美学、全球的市场逻辑，以及阶级、性别和国家身份的认同方面，如何以新的方式建构并结合。那 Skaya 呢，是我们这一次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策展团队成员之一。那他本身呢，是南投赛德克族群德鲁古的后裔。然后他很厉害的是，他是留法的视觉人类学博士。那他长期呢，从事原住民影像研究的拍摄跟教育以及策展的工作。那目前同时呢，他也是台湾民族志影像学会跟台湾女性影像学会的常务理事。那他目前担任的是国家教育研究院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的助理研究员。那今天非常欢迎两位来我们的 Podcast 对谈。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那其实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呢，是亚洲历史最悠久的国际民族志影展。那以双年展的形式呢，在台北举办主影展。我们会选译来自台湾与世界各国的民族志影片。那在主影展的隔年春天呢，会进行全台的巡演活动。那我们今年呢，是第11届的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新日常。新日常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在疫情之下，我们在这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就是一直在变化的时代，那面对一些过去不同的状况，我们想要能聚焦于想象、创造或适应新生活方式的作品。那不管是被迫或者是自发的新日常样貌，我们想要透过镜头跟影像的方式去记录，在这样变化之下的一个新的日常，包括新的日常生活方式，然后或者是新身份认同的创建，或者是新科技的适应与发明这样。那我们现在请 Skaya 这一次策展团队成员 Skaya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一次影展的特色。今年这一届民族志影展的主题跟特色这样。
很高兴就是这次有这样的机会，就是参与民族志影展的策展。但我想要谈我们的特色，我们可以问我们策展人哈 Terry， 你当初是怎么想到这个 New Normal 新日常的这个想法？
好。那先就是谢谢小鱼的邀请，然后大家就是大家好，我是 Terry， 我是斯代蕊，就是大家都可以叫我 Terry。那因为今年是我第一次当策展人，然后我是好像是第一次有一个完全没有拍电影的经验的人。当过策展人，以前的策展人都是人类学者，可是他们又是拍电影的人，我不是，所以我非常感谢有 Skaya 跟其他的小组的人来，可以提供他们的经验，也帮我的忙。所以今年就是，好像是去年去要想。是要想出来一个可以用来组织这个 这个影展的一个题目，一个适合的题目。然后因为当时是疫情已经开始了，所以我们都已经开始受影响。然后就是英文的新闻，或是就是在听我的美国朋友在讲话的时候，就是 New Normal 那个词，就是会到处都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平常是 New Normal， 就是大家都会说哦， This is the New Normal， 这个就是新日常，或是新正常。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用这个机会，大家都还在，就是还被逼的思考那个未来，或是那个未来什么会变成我们的平常 的日子，我们的日常的那个，就是趁这个机会来讨论那个议题，或是看，而且就是我们猜应该有蛮多的导演很想再拍那个跟疫情有关的一些或是类似的片子，可是为了让那个议题，或是为了让那个词就是比较人类学化，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加一个 S， 英文版要加一个 S。 然后因为新就是新的日常，可以说新的日常状态或是什么，在人类学我们是常常研究日常生活，这个其实是人类学的一个特色，人类学就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需要很投入人家的日常生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日常生活是非常多元，然后它可能会转变，所以就是它有很多的样貌，然后我们就，所以英文我们就加一个 S， New Normals， 而且这是要翻成中文。我这是好像我们讨论过，我有一点不记得，可是 我记得这是 我很想用新日常而不是新正常。对，因为我们的主教不是在，对，不是在什么是正常，或是可能有时候要完全要反抗正常那个概念，可是我们就是人类学，就是我们的主教一定是在日常生活里面，而且日常生活里面就是会怎么转变，而且就是常常会被逼的转变，而且很快速的，所以是那一类的状况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要特别就是希望我们可以选择邀请跟选择一些电影，就是比较深的探讨那种议题。所以可以就是说，对，说一点，就是我们面对新的日常状况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同的怎么说，就是很多的不同的态度或是不同的方法来去面对，所以我们就是要看那种面对新状态的就是那个 range， 就是不同的，所以有人会就是觉得很主动的去想一想我们要怎么改变，那也有人是被逼的，然后他们可能觉得哦，那我们需要适应，怎么适应，适应的困难在哪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也有人是要反抗，然后要想办法反抗，就是别人要怎么说，要逼我们进入他们自己想象的新日常，可是我们不喜欢他们对生活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不想参与，我们怎么可以反抗，所以那些就是有很多的方面的议题。然后我们的今年的影展，我们有影片，就是每一种态度，每种面对新的状况，或是面对那种危机的方式，好像很多都有代表，对，有代表作品。
对，的确很，我们其实当我们在谈这个新日常的时候，就是像刚刚 Terry 讲到的 S， 就是的确我们每个人 在面对一个全新的转变的时候，其实因着我们自己的个性，或者是我们自己可能原本的知识的背景或什么，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反应。那这样的反应也会造就了我们去展现出来对于我们面对新日常的时候的多元的样貌。其实刚刚 Terry 有提到说我们人类学家的观点是很习惯性的要看见一个事物，特别是日常事物的一个多元多义与多貌性。那我在想可能这也是对我们来说哈，很多的新的尝试，像 Podcast 这件事情，我跟 Terry 是小对，算是我们第一次。
对啊，你也是，对，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了，
感到相当的害羞。但是也有点新鲜，对不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宣传影展的方式嘛，哈。那现在这样子的科技也还蛮有趣的是，以前的录音是我们要在同一个空间去录音，那可是现在随着这些网络的这个建构，这些技术的增进，我们竟然可以在我们自己各自的空间里面，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录音对话的空间。这个其实
它也变成一个新的日常。我觉得刚刚那个策展人 Terry 老师分享的这个主题刚好很切合现在的时事，就是我们在疫情跟这个现在变化很大的时代。那我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就是说这个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它跟其他的一些影展，比如说女性影展或者是劳工影展，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要先还是你
要？那 Terry 你要不要先说？
对我们还在适应新科技。
对，
可以说因为文化人类学的我们做研究的其实是文化，那个范围是非常大了，对不对？所以在某一个方面，你可以说我们的范围是比其他的影展的更大了，或是可以包含。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就是会有影片是关于劳动，有一些是关于性别，有一些是关于苦儿的，就是题目，所以不是题目的特色。可是，可以说我们有一些我们平常特别会要求的，那一个是需要探讨的是集体生活，对，或是所以如果是个人的自传或是那一类的，平常不是很适合。这是我们要了解那个人的，有的时候可以是焦点是一个。是一个人，可是我们需要透过他的故事来了解他整个的文化脉络，他的社会住在什么样的社会，那个社会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他个人或是那种英雄故事，我们平常不要。对，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因为是民族志影展，所以大部分的我们要放的电影就是透过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来拍片，所以就是你需要首先做一点我们说民族志就是 ethnography， 不是你需要去做一点田野的研究，你才可以开始拍。你需要首先去就是认识那群人，你要拍的人，然后投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日常生活，了解就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关系，然后有意识关于他们怎么看待你，你在他们的文化里面，你在他们的社会里面，你的位置是什么？你跟他们互动的可能性有什么限制？有什么可能那一类的？然后你对他们，包括你在拍他们，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然后我们特别也要注意到是就是拍电影的人跟被拍的人的关系是互相了解，而且就是很就是合作关系是最理想的，当然是我们希望是这样。所以尤其是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因为我们平常就是会特别鼓励原住民导演来投片呢，那我们也是很多的，就是有很多的尤其是年轻的原住民导演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就是要拍他们自己的部落，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他们已经从一个很了解，或是至少跟人已经有交流啊，已经有一点关系，就是开始，然后可能就是，所以他们可以开始就可以选了一个他们自己不是很懂的地方，说他们就是前辈们的生活的一些东西，或是就是可能在他们的部落里面的一群人，他们很想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或是所以有很多的那种就是个全是内人的角度开始，那也有其他的人是可以说是全外人的角度，就是比较传统的人类学者，对不对？就是像我是美国人，然后到台湾来，首先需要学习语言，虽然你们听得出来我不是学得很好，可是至少可以，希望可以跟大家沟通，希望你们都听得懂在讲什么，可是需要，所以首先跟学语言开始啊，然后就是慢慢去认识人啊，所以然后就是首先有一点了解他们的生活的，就是每一个方面你都要有一点熟悉一点了解，然后就是你碰到一个你觉得哎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议题，或是对啊，就是尤其是如果是你是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你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就是对你来说是有一点诡异啊，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他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可是对我来说我完全不懂他们的逻辑，那这个就是一个启发点，你就可以从那个就是选择那个题目，然后怎么，可是你要回答那个问题，那你需要就是跟人继续互动，对不对？你需要就是可能访问啊，可是也不只是访问，你需要参与他们的活动啊，就是了解他们的，对啊，他们就是行为跟论述跟什么，就是他们就是关系是如何啊，他们比方说他们意识，那个意识的结构跟里面他们用的语言跟他们的日常生活里面用的语言跟平常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些就是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的一些特色。然后我们的影展大部分的我们会选的影片导演都是透过那一类的比较深入进入一个社会的脉络那一类的方法来拍电影，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
谢谢蔡瑞老师的分享，我觉得老师的中文很好啊，就是我们都非常听得清楚的所以观众朋友应该也可以听得清楚这样。那 Skaya 这边有什么就是你对于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特色的分享吗？
我也是非常同意那个小鱼的说法哈，因为那个 Terry 你的中文真的非常好，你不要担心。
对呀，
像我也是在国外留学的哈，真的其实要把一个就是外语学到变成说我们能够去做一个访谈，然后能够去谈一些专业的议题，这其实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真的要给 Terry 鼓鼓掌。
今年的题目我觉得特别适合，或者新日程就是特别适合我一个民族志影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 这是一个明珠制研究者，就是我们平常会说他的理想的位置是需要同时是从内跟从外来看一个情况，对不对？或是你是外人进入，或是你是内，就是全内的人，可是你需要用一个就是拉助理一点，从比较远的助理看待你自己的文化。然后我觉得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尤其是就是像那个疫情啊，或是我们的就是气候转变的那种危机，就是大家都会变成人类学者、人类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就是被逼的放在那边，无论你就是你的日常生活碰到那种攻击啊，你就是没有办法继续在你最熟悉、最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都全部都变成你需要做一个有意识的选择，你需要决定，哎，我以前都是这样做的，可是现在我没办法继续这样做，那怎么办？我需要想一个办法来活下去，对不对？所以这危机都会让每一个人都会变成有一点像一个人类学家，对，所以我觉得今年的题目跟我们民族志影展的特色其实是蛮配合的。
对，我也非常同意，就是因为像我的话，刚刚小鱼介绍也有提到说我是民族志影展跟女性影展的常务理事嘛。那因为我这几年回来台湾以后，有机会参加这两个不同的议题的影展的一些策展的这些工作哈，我就开始再去思考，哎，对，民族志影展我们该怎么样跟外界去介绍这个影展。因为相对于好比说国际纪录片影展、台北电影节、金马影展，或者是劳工影展、酷儿影展，我们是的确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大家比较不熟悉的一个影展。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做的关怀，就像刚 Terry 有讲到的，其实我们的关怀是一个非常全面性的一个观察，就是对于人类的文明的发展也好，对于生态的变迁也好，对于整个自然的灾害或是气候的变迁等等。那么我自己的感觉是，其实我们的影展，我记得哈，就我们的特别的地方是我们是很多的这些有民族学或者是人类学背景的人来做这个影展的评选。所以我常常在看我们大家在讨论选片的时候，就会说他这个脉络不清楚，或是他那个角度哈太偏狭，或者是什么的，我们会去思考，然后也会去讨论说，哦，他这样子拍摄可能跟当地他的田野调查不见得做的那么深入哈，就是我们会希望能够选择的影片是他的书写可以是影像的书写是够细致的。对，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尝试着以全貌观的方式去思考的一个影像创作，它是这个民族志影展特色。因为像女性影展的话，我们很重视就是它是女性的影像创作者，所以它是以这个性别议题跟女性的创作者，他作为一个这个影展参展的一个等于说他的参展的资格。那么民族志影展没有去做任何身份的限制，可是是我们这些等于说我们影展的这些选片的这个后端以及策展人的这个后端，我们去透过民族志影像的研究方法，还有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去看这个影像它 符不符合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思考的框架之下，然后我们可以介绍给大家的。那这个是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我记得我常常在搭 Uber 的时候， Uber 司机就会问我说，哎，那你什么专业之类的，那我就会跟他说，哦，我是人类学。那 Uber 司机几乎都会说，什么是人类学？哦，那你要真的是用一分钟两分钟跟人家解释什么是人类学，真的是基本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嗯，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在我去思考的时候，其实民族自影展它就是一个人类学、民族学、电影教育的一个平台。我们用一个比较电影这样子一个比较亲近大家的一个一个平台，让大家更认识说，哎，什么是人类学。那我们在每一个场次的放映，也后面都会有不同的专业的老师来做影展的这个Q&A 的对话，这样跟导演们做对话。那么其实就我来讲的话，我自己还一直不断的在学习啊，怎么去人类学的知识是什么？因为过去我自己本身原本是念政治学，然后后来在念电影研究，那再到视觉人类学，所以我也不是人类学本科系。那我自己是原住民嘛，我就在想，啊，人类学应该是研究原住民的一个学科，当时候我的自己的想法。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哦，人类学是考古学吗？大部分的人是会这样子问。那可是当我真的实际我进到人类学的时候，我觉得它包山包海。好，那但是它那个包山包海过程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学科，就是我们蛮常在思考的是说，哎，你有没有足够的，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有没有足够的反思对你的拍摄者，或是对你自己的创作，或是对你的这个叙事线，你有没有足够的反思？那你反思越足够的人，越能够获得我们这个影展的这个选片人的青睐，这样子。那所以其实他是在，我觉得这个是在教我们说，一个看问题的一个方式，我们怎么样把那个角度在试着在扩张出去，就是说我们怎么去突破我们视野的盲点，怎么去突破我们的思考的同温层，怎么去突破我们自己面对问题的时候反应的那个舒适圈，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是把这个边界去打破，大概是这样子吧，我的想法。
因为其实像我就是那个一般观众，有没有？我站在一般观众的立场，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人类学是在做什么，那也不太了解人类学家在做什么，然后更别说是民族自影展这件事情。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听了两位的分享，好像有一点点了解了，但是还是没有很。就是还是我们可能要去影展，就是看一下影片，才知道人类学跟民族志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的。对啊，那这一次呢？这一次的影展，我们有选的很多的特色影片，就是刚刚两位有提到说，会有某些符合这一次主题的，不管是个人或群体生活的纪录片。那这样子的部分，可以请两位就是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特色选片小组吗？
很多时候这个策展，就我来看的话，它会展现出这个策展他的性格也好，他的他认为重要的议题也好，还有他的 思考的方向。那但是 Terry 他这一次算是突破了单一策展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反而是选择了去组织一个策展团队。那我们这次我觉得 Terry 给我们很多的那个参与感，就是我们这次影展由我是做原住民影像研究的专业，然后还有何小娜老师是做韩国文化研究，那另外还有 Eliana Ritz 她是做这个圆明台的影像研究。那么我们就变得这次是有很多的讨论是共同讨论出来的，那我觉得蛮有趣的。Terry 其实可以跟我们分享，是不是你觉得加 S 就是说复数这件事情，意见的复数、想法的复数，不论在海报的制作或者是在影展的想法或者是选片想法，那个加 S 对你来说的是不是很重要？这样，所以你把它改变了一下我们的那个一般策展人的这个职责，这样子。
哦，是吗？这是我，我记。你讲的蛮好听的，其实我就是想，因为我第一次做了，所以我也有一点，而且就是因为疫情也可能会让我们的有一些工作是很突然来的，比方说你需要很突然去要学习怎么用 Google Meet 或是那一类的，所以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我太忙。就是觉得压力好大了，然后我觉得我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负担，尤其是因为是我第一次，而且我们碰到了一个那么特别的一年的一种情况了，就是这么，我觉得我那么没有经验，我一个人有一点不敢全部负担了，所以可是我非常高兴，我们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找到了。就是一些人，我觉得我们都蛮谈得来，也是蛮快乐的跟大家合作。然后我也同意，就是觉得我怎么说，就是如果是我一个人，因为我自己研究是大部分是流行文化，那可能就是全部都就是一个民族制的影展，不可以是全部都是跟我自己。最好奇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就是我全部不可以是跟流行文化有关，而且就是，所以我就是想了解其他的人，更有经验的人，或是他们的研究是在其他的方面的人，觉得什么，就是哪一些电影，哪一些被投的片子是真的对他们来说是有价值。或是很有趣，而且为什么是很有趣？所以除了我们的小组以外，我也就是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有很多人是很热心的帮我们审查，因为我们有我们有多少800差不多900影片被投了，然后我们都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做就是 round one 是有一些是明明是投错了，就是不适合一个民族的影展，这些可以不看。然后可是还有蛮多的，对，所以我们就是需要审查。然后到了就是选了一些我们觉得 OK， 可能有100多个是我们觉得最精彩的。那我们怎么选？我们就可以选择差不多我们有多少里面？几个？30个吗？
35部片。
35片，对，我们真的能选35，那这么巧，是其实是很难，所以我们都需要考虑很多事情，所以就是很感谢那些就是审查人也可以给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或是他们觉得每部的他们觉得精彩，那精彩在哪里？为什么适合？是不是和那个题目或是他的创就是创新很有创新，或者 是比较深入，让带你比较深入了解一个题目或是一个主题这样子。所以对啊，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知道我 自己的研究的范围不是不可以是那么大的，对不对？然后就是很想了解，其他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我们需要，比方说我们有一个题目，我们可能觉得很适合这个影展，可是我们可能有几部电影是跟那个题目有一点关系，那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比较研究对那个方面比较有研究的人，然后请他们审查一下，就是请我们比较一下哪一部电影的好处在哪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就是比较我们这个影展可以弄出来一个比较，就是比较有吸引力跟教育价值一起的。
对，我们这次其实，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的确投片量是比往年是少，大概，往年大概都有1000多部片，然后今年这样子算起来好像是800-900部嘛。那但是即便如此，真的，我也是当过那个，就是这种影像的评审的哈，真的觉得每一次在做这个影片的选择，都常常会是一种很困难的抉择。就是我最后都会去把它理解成说，影展它是一个，我们这些选的影片它是一个相对的结果，它不是一个绝对的结果嘛。因为每一部影片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那但是它可能会比较最接近我们这一次的主题的，他们会在相对作为一个优先的考量这样子。那刚刚 Terry 就是既然有谈到这些影片的这个选片的这个部分，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好像有5部特别邀请的影片，那你可以谈一下你为什么会选这5部影片，然后他们分别是什么？
好，那可以首先说我们有6部。
哦，6部吗？对。主题影片呢？
所以我们除了焦点导演，国外的焦点导演，跟我是国际的焦点导演，跟台湾的焦点导演，我们选了6部电影，就是做 highlight 的，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跟题目比较日常。现日常那个题目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然后我觉得蛮精彩，也蛮有对话，就是互相可以对话的可能性，所以我邀请了6部电影，然后邀请他们的导演可以参与我们的现场的直播 Q&A。所以先讲一下，这第一个是导演，是 Kim So-young， 就是韩国的导演，然后他的电影叫做Sound of Nomad Koryo Arirang， 就是流浪之声，高丽阿里郎。第二个就是叫做我们的。是法国导演拍的，关于Bougainville 的太平洋的岛，叫做我们的岛叫 Alfair， 然后有一个叫做 High AI， 是德国导演拍的，然后有一个叫做 Americaville， 是美国村，然后是美国制作的，导演其实是英国人，可是他住美国现在。那第五个就叫做Soviet Hippies 苏联嬉皮，然后导演是那个爱沙尼亚的人，也是人类学家。然后最后我们有一部叫做 A Pleasure Comrades， 是我们翻成红色行街坊，然后是一个葡萄牙的电影。然后我说他们是，首先就是我们首先把我们后来选出来的这35部左右的电影，我们分成主题的，然后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是比较有对话，或是比较会探讨类似的议题。所以我们有8个主题，那那些主题是，一个是 border crossings， 越界新日常，那一个是 cross cultural encounters。跨文化相遇，一个是关于 就是可以说是职业development， 就是发展，所以叫做发展为了谁，发展是为了谁。那一个叫做疗愈与教育的科技，新的科技，然后一个是次文化创作，一个是关于音乐，然后一个是关于大自然跟超自然，然后最后是性别议题的性别的新日常。那些就是题目我们要选择要 highlight 的国外的影片，就是特别要邀请导演的那些影片，希望大部分的那些主体也都可以有。所以这次虽然不是所有的主体都一定有一个 highlight 的电影，可是大部分就是有五个主体都有。然后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研究流行文化，所以那个跟次文化，所以跟次文化我们有两部，那也有一个那个 border crossing， 就是那个越界是像那个题目有关。那有一个是那个发展为了谁，有一个是跟那个治疗与教育的科技有关系，然后有一个是跟性别议题有关。对，好，我们所以我们每一年会选了一个台湾导演，一个国际导演当我们的焦点导演。那我后来会谈到他们了。可是除了焦点导演的几部电影，我们也选了六部电影是可以说是 highlight 的电影，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邀请导演来一个是帮我们录影一个小介绍，然后我们也是要邀请他们参加，就是那个影展后可以参加一个比较就是参加一个跟观众 Q&A， 就是用直播的方式来跟观众 Q&A。 那今年就是因为以前我们不平常我们会请那些就是我们觉得跟题目特别有关系或是特别精彩的电影的导演，我们会请他们自己来台湾，然后就是自己跟观众面对面。可是今年因为疫情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是邀请他们来参与直播的跟观众，这样才可以有。然后我们选了这里有部片呢，那第一个是当然要好看的，就是精彩的比较好看的。第二个是跟那个新日常那个题目，或是就是面对危机的那一类的题目有比较直接的关系。然后第三个事情要考虑的是这六部电影有互相讨论的空间，就是导演的注意到的方面是不是有一点不一样呢，然后可是也可以跟其他的导演有对话。对，所以就是而且就是要选了一些人是他们的派法是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可能每个有一点他们自己的创新的方面，可是那些创新是不太像了，就是他们是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形式来传达他们要传达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介绍一下有两部不是平常，就是大部分的因为我们是每两年的影展，我们大部分的电影就是尤其是就是投片的都是这两年之内拍完了。可是这次我也聊清两部是稍微就是比较久一点点，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特别适合这个题目，而且也蛮喜欢觉得好看的，然后觉得可以跟其他的就是最近拍的也是蛮值得就是让他们对话。所以一个就是Kim So-yeon， 就是一个韩国的导演， 我想他中文他的名字翻成金苏荣，然后他也来过台湾几次了，也是在台湾演讲过，他也访过电影，然后他是在南韩是算蛮有名的，他是女性主义的角度的电影，而且这是比较有试验性的，比较有创意性的电影的一个，帮很多后辈的人开路了，他真的是个蛮创新的人。然后因为他拍了一个应该算是三部曲的，是关于一群人阔流族的人，就是原来是住北韩的，然后他们从北韩搬到苏联时代，然后住在苏联一阵子，住在俄罗斯的那个 Vladivostok 一阵子，然后斯大林把他们赶走了，然后很突然就是把他们赶走了，然后送他们到中亚洲，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那些国家，然后他们需要创造出来一个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新的日常，他们怎么就是维持他们以前的韩国的语言跟文化跟一些想法，然后可是怎么也可以投入他们新就是对新的地方，然后让他变成他们的家，或是选择不一定要把它看待是一个家，就是一个短时留着的一个地方，还是你真的要把它当做你的家里，然后怎么面对那个你们的历史的那种历史那种经验的那个 trauma 怎么面对。所以他拍的那个三部曲都每个都不一样，可是我选了一个是关于一个表演团体，然后他们就是用唱歌跟跳舞，然后就是他们会去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包括会去俄罗斯，包括去现在的南韩来表演，对，然后用那个方法，就是把他们的前辈们的或是他们旧的生活跟新的生活做一个桥梁。所以我觉得是，而且我觉得那个导演会把他谈到历史跟现在的关系的方式是蛮特别的，我蛮欣赏。那第二个比较就是叫做Soviet Hippies， 一个苏联嬉皮。那个导演其实我想他是叫做 Terje Tunnistu， 然后他是Estonia， 爱沙尼亚人，他也是人类学家，所以他也在印尼也做过田野，然后除了那个印尼的田野，他在他自己的国家就是开始对前辈的，就是住在那个苏联时代的那个就是冷战时代的前辈们的一群嬉皮次文化的人，然后他们怎么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嬉皮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然后他们怎么会创造跟维持那种生活方式，那大部分是当然是跟音乐开始啊，就是当时的音乐，所以他怎么说就是跟那个The Beatles 那个英国乐团，就是他们会就是偷偷的交流那些西方的音乐，开始从那边开始了。然后我就是觉得他拍他们的，就是去跟那些现在是有一点年纪比较大的去访问他们，然后就是去进入他们的生活。然后他也是用他们年轻，就是1970年代的那个风格的动画也放在里面了，所以有的是真的是当时的人 画的动画，那有的是他自己亲人做的，只是用那个风格来讲他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最后他也是就是有拍到他们跟现在的年轻人的对话，就是有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很比较深的了解，就是那一代的，就是那个 Baltic 的那个地区的，跟以前的苏联那个地区，就是他们的生活，从70年代到现在有多大的改变，也可以就是想一想那个在或是次文化音乐那一类的事情在那个改变有什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是法国的导演去太平洋去拍那个 Bougainville 岛的一个故事，然后 Bougainville 的原住民的反抗一个应该是铜矿公司，可以这样说吗？铜矿就是 mining company 的，而且他们为了他们的自治嘛，就是他们的 sovereignty 而斗争，对，所以他们其实很，我觉得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我完全不熟悉那个岛，然后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不是很熟悉，因为是原来是新几内亚的一个殖民地，其实是一个小地方。然后，他们有一个蛮长的，有一点内战，就是跟帕布尔新几内亚打战了。然后后来就争取到他们的比较多的自治性，可是他们还是需要反抗那个外国来的那个铜矿公司，是因为是他可能会完全破坏他们的环境，所以他们就是很努力的反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蛮新鲜的题目，我没有看过那一类的电影，所以对，所以这个也是好。那我们另一个就是探讨一个新的科技，就是我们这么面对新的高科技的那一类的议题，所以有一个叫做 High AI， 然后那个导演叫做 Isabella Willinger， 然后他是德国人，然后他去拍人跟机器人，尤其是那个所有有智慧或是了解人的感情的那种机器人。然后他去拍人这么跟那种机器人动，那有两个地方，他是去日本，然后看就是有一个好像是蛮有名的机器人，可能你们看过了，我在台湾也看过，叫做 Pepper。 然后这个就是他们是设计他长得有一点像一个小孩，然后他们开始用在陪伴老人家，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能出门不是很方便啊，可能太就是怕人寂寞了，所以他们就是会日本人会就是试试看可不可以用那些机器人来跟他们互动所以他也是拍一个日本的家庭，然后那个阿嬷怎么跟那个小机器人互动，然后他又是去美国，然后拍一个美国人，就是也买了一个比较像一个成熟的女性，就是一个男生呢买了一个长得像成熟的女性的机器人，就是那种有 AI 的智慧的机器人，然后也是拍他的跟那个机器人的互动，对，他也是有一点用那个机器人是一个怎么说，就是治疗他的有一点 trauma 或是有一些问题的方式，然后试试看那个方式是效果如何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因为 就是不只是那个怎么说机器人本身，我觉得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题目。可是我觉得那部电影也还不错，因为就是选择两个很就是非常不同的情况，可是两个都是有人试试用机器人 AI 的机器人来解决一些就是蛮普遍的问题。对，哦，还有那个美国村，那个 Americaville 也是蛮有趣。其实 Americaville 是导演是去北京，然后就是拍一群，好像他们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社群，新的社区在北京之外，好像可能需要，我忘记了开车多久了，可是你可以从北京 开到那边，然后他们建立了整个的一个村落，然后目标是为了模仿，完全是模仿美国的西部的一个小城市，然后他们就是要办一个小城市，不只是它的建筑什么的，就是它全部的生活方式他们要带进来，所以就是住在那边的人都很努力的试试可不可以过美国的就是美国梦的那一类的日子，所以是蛮有趣。然后其实我觉得那个主体的那些电影 也是他们，我觉得他们的对话性是蛮特别，因为我们除了那个 有那个苏联嬉皮，也有那个美国村，然后第三个在那个是我们没有邀请导演，可是是大陆拍的，然后叫We Were Smart, Smart 然后我觉得跟如果你要看美国村也可以跟那个 We Were Smart 一起看，因为那个是就是他们是中国的两个好像完全相反的次文化，所以 We Were Smart 是关于那个农民工的很年轻的农民工的他们的次文化，对，他们自己创造的一个次文化，然后这个是很中产阶级的北京人，就是要往美国的用美国在当灵感来创造他们自己的次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就是做比较，而且跟那个苏联嬉皮作品就是超级有趣对我来说，因为就是很难想象就是有人会会想象跟很努力的去实现那么不一样的世界，对，真的是蛮有趣的。然后最后的就是那个关于性别的那个题目，性别的新日常的那个题目，我们有一个葡萄牙的电影红色新解放，然后我觉得那个导演的拍法是超级超级有趣，好像70年代葡萄牙有一点的是我其实跟欧洲的很多地方就是左翼运动蛮强的，然后也有很多人开始建立公社，然后试试过就是比较像公社形式的生活然后那个就是包括新解放也是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女性主义跟新解放，然后这个时候是70年代了，然后那个导演是去找一些欧洲的不同的地方，当时是年轻人，他们当时因为葡萄牙有那个革命，他们都去葡萄牙要参加那个公社的生活方式，然后导演是去找他们当时参与的，可是他不是访问他们，他们是请他们按照他们的回忆表演他们当时做的事情，他们当时有的对话，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很特别，你看这是年纪比较大的人，可是他们就是 reenact他们18岁20岁的时候他们跟朋友们就是探讨性是什么爱是什么那个集体生活应该是如何，就是那一类的议题，就是超有趣，我觉得 真的 是一个蛮酷的年龄。如果你对女性主义的运动有兴趣，如果你对左翼的就是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有兴趣，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看，很酷。
很高兴今天 Terry 就是跟我们分享这六部影片的那个特色。那我不知道说观众朋友有没有从我们这样子的选片特色里面有发现说，哎，其实人类学家管得很宽哦，就是说管包山包海的，有在讨论这个弥散民族的认同，在思考次文化，它在这个主流社会里面的适应，那也有在讨论原住民族的主权跟财团或者是跟政权是如何在这个日常中去做一个权力的抵抗跟拉扯。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的科技的发展，那人工智慧它如何就是近乎无远佛界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日常。那另外一方面也提到了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可能在思考的一个理想世界，那那个理想世界它如何被人造出来，然后创造了这个人造世界以后，像这样美国村这样子的一个形象，他们在追求的是什么，或者他们是不是也有一个希望能够逃离他现在原本存在处境，然后跳到某一个理想世界的那一种心理状态，又或者是讨论好比说像红色性解放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可以去让更多人去认识，比方说像在葡萄牙这个可能跟我们自己相对遥远的一个国家，他是怎么样子思考性别议题。那可能尤其是这些人他们可能年纪都相对比较大，那可是当他们在谈过去的这个左翼文化的时候，公社的生活形式跟性解放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他是如何的在他们的那个时代去做辩证的。其实这些都会是很有趣的议题，所以我们这次的影展选择影片，还有导演啊，不只是来自韩国、法国、爱沙尼亚、德国、美国、葡萄牙，那我们谈及的议题也涉及到了太平洋，也涉及到中国等等等等，其实是非常多样化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还算是蛮期待的。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讲到了那个中国的电影，关于那个年轻的农民工的次文化，英文是叫做 We Were Smart。那中文名字我就是要补充一下，因为我忘记了他的中文名字。中文名字是《沙马特我爱你》。
对啊，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精彩，好像很多都是不同文化跟不同的领域的一个拍摄跟记录，感觉大家透过这些影片可以学习到很多的东西的。
也非常欢迎你们，可能应该说我们要安排那个跟导演直播，可以讨论，可以有 Q&A， 应该是10月6日跟7日，所以希望你们可以就是要记得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有问题，然后一定会有一些就是你很想问导演的问题。我每次看电影都是一定有一些我们好奇的事情，那就是要记得那个影展就是在电影院结束了以后，我们会另外安排那个直播方式的 Q&A， 六个导演有互动。
谢谢 Terry 的这个丰富的六部邀请影片的介绍。那么除了我们影展的特色，除了有投片 出来，然后选择出来的影片，也有特别邀请的影片。那另外，其实我们影展每年的特色也有焦点导演这个部分。那你可以不可以稍微提一下我们今年的焦点导演是哪两位？谢谢。
嗯，好啊，对，我觉得我们今年运气太好了，我觉得我们的国际焦点导演跟国内焦点导演都是超级精彩的人。那我们的台湾的焦点导演就是蔡正亮，普陀鲁蔡，然后他也是以前是我们影展的策展人之一，对，所以可能有人对他比较熟悉，可是他是蛮有经验的人类学的跟拍电影的，所以他长久住在独兰，对不对？独兰，然后这次拍他们当地的阿密斯的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也是非常投入了。所以他我们就是每一个焦点导演，我们要选了他们就是跟题目最有关系的电影，而且就是他们比较有代表独作。所以那个蔡正亮，我们有他的一个比较早期的是叫做阿密斯嘻哈，这是关于年轻的那个年龄组的活动，也是一个蛮好玩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导演跟他派的人都是超级有幽默感，所以是一个蛮好看的电影。所以我们今年我觉得我们运气特别好，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两个非常精彩的导演。我们国际的焦点导演其实是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名的最出名的原住民电影导演，是 Zacharias Kuno， 然后他是加拿大的，来自加拿大的，他是 Inuit 族的，然后我们有对放他的最近的一部电影，也是他20年前刚好是我们的20周年，也是他的20周年，然后一个超级有影响的对全世界的电影界有影响的一部电影，要在台湾好像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要放，对。然后我们的台湾的焦点导演就是蔡正亮，付出他是也是当过我们的影展的策展人，所以他都是我们蛮熟悉的，而且他的电影也是蛮酷蛮精彩的。
哇，我觉得很棒耶，听起来这两位焦点导演都非常的厉害耶，而且都非常的很幸运这一次影展可以邀请到这两位导演。那我们下一集呢就再邀请佩瑞老师跟 Skaya 来跟我们分享这两位焦点导演，大家要期待哦。希望了解这两位导演的要记得准时收听，然后也要关注我们的官网跟粉丝页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那我们今天谢谢策展人佩瑞老师跟策展团队成员 Skaya 的分享，让我们就是对于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突然间感觉好像长知识了这样子，今天长了很多知识这样。对，那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呢，我们就刚刚佩瑞老师有讲到，在10月份我们会邀请国际知名导演跟学者，那来跟国内的导演跟观众来进行对话，然后那我们期盼让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不仅仅是播映影片而已，也是一场跨文化的教育讨论跟对话的盛会。那希望各位听众呢都能来参与这一个盛会，跟我们一起探讨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面，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或者是关于各种生活的变迁的一个记录这样，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讨论。那今天谢谢两位，我们下集见。大家可以直接在粉丝页或 Google 搜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讯，对，好，谢谢大家，下次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